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我们祷告一下，主啊，谢谢你。
Amen。
再邀请你的同在。
Amen。
祈求圣灵晚上在这里自由的运行。
Amen。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求天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Amen。
让我们晚上的读经的时间仰望你。
Amen。
然后三个小姊妹都仰望你。
Amen。
给你丰丰富富的赐下你的祝福。
Amen。
降下你的同在。
Amen。
开启我们对罗马书十五章的认识。
Amen。
用心说及时的话。
Amen。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恐惧的、谣言的风声。请你对我们说及时的引领的话。
Amen。
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当如何行。
Amen。
是，感谢赞美主。
Amen。
求你将今天晚上读经的时间分别为圣，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罗马书十五章，我们能更多的得着神的亮光，更多去除我们眼前的帕子，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的国度的眼光，也能有分于主的经纶，就圣灵在我们的自由的运行，让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能够更好的沟通。感谢赞美主。
阿们，感谢赞美你。啊，主要不管我们有人多人少，我们两三个人聚集在这里，我们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名就跟我们同在。主要你聆听我们的祷告，主要我们求你将圣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啊，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的道就是生命，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要就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较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该怎样行，我们怎样是才能够荣耀你，与你亲近，在你里面，主要我们感谢你，求你指引我们，开启我们。感谢主。
阿门。
阿门。罗马书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刚强的人应该担当不刚强之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要叫灵舍喜悦，使他的益处被建造。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反而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使我们借着忍耐，并借着经书的鼓励，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叫你思念相同的事。
Amen。 该谁了？
让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
我说基督是为神的真实做了受割礼之事的人的执事，要证实对列祖的应许，
并叫外邦人因着神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颂扬你，歌颂你的名。
又说外邦人啊，你们当与他的百姓一同快乐。
又说万邦啊，你们都当赞美主，愿万民都称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都要寄望于他。
但愿那赐盼望的神因信将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使你们靠圣灵的能力充盈满意的有盼望。
我的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了各样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
但在有些点上，我更加放胆地写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特因神所赐我的恩典，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勤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
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耶稣基督里有可夸。
除了基督借我做成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替他借着我的言语和行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纳您的能力，使外邦人顺从。
这样，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姑，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定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就如经上所记，未曾得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领悟。
因此我也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但如今这一带地方已无处可传，而且多年来我一直想望，当我去西班牙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交往，稍得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到这挡住了，看见什么去。
我让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该亚该人乐意对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有些交通，
这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是他们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分享犹太人属灵的事物，就当供给他们肉身之物。
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果子向他们交付妥当，我要路过你们那里去，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之福的丰满而去。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借着那灵的爱，恳求你们在为我向神的祷告中与我一同竭力，
叫我可以得救，脱离犹太地不信从的人，也叫我对耶路撒冷的服事可蒙圣徒约纳，
并叫我借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共同的安息畅快。
愿平安的神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这是倒数第二章了，十六章就结束了，罗马书这就快读完了。
对，
有什么感动或者问题吗？
我的感动就是，之前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从士师记，然后又到了这个撒母耳记，然后又到了后面列国记，然后感觉这个神一代一代兴起的人都有他们不同的作用，从士师，然后到列国的君王，然后到主耶稣基督，然后到后面的这个使徒，然后我感觉这个新约和旧约的这些被神兴起来的人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感觉旧约的时候被神兴起来的人，就是他们的特点就是跟神特别的亲近，但他们的软弱也很明显，就比如说保罗和大卫还有其他的士师，对吧？
嗯，
然后感觉这个新约的这些使徒呢又挺不一样的，虽然也有软弱，就是像那个彼得他们，但是总体感觉他们的这个观景还是非常的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差别就在于这个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啊？
嗯，
因为我觉得多感动，就是读了这个罗马书，我还是觉得这个保罗他的这个真的很有神的这个国度的眼光，他们看问题还是这个感觉是怎么说，用这个还感觉很不一样，他的这个层面很高。
那旧约和新约很大一个不同，就是旧约圣灵在我们外面，
嗯，
新约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最近在写论文，就是特别讲的预言，灵恩派的预言呢，先知预言的能力，就从圣经理论和其他各方面谈论到现代基督教会里面的两派对到底有没有先知的旗舰不同意见。福音教会大部分的福音教会认为没有先知，或者说不承认不接受也不学习先知性的恩赐，持守住一些先知的错误的预言，比如地震啊、火灾啊、背题啊、预言哪一天主耶稣来临啊都错误了，这种常见的假的预言或者错误的预言，然后来否定整个预言的恩赐。那在很多教会里面， 接受预言恩赐的人呢，那我在灵云中学习之后发现，关于预言很复杂，就像我们经历的，不光是说，这种地震啊、火灾啊，或者说特朗普是不是当选啊，这样大的预言，而是在小的范围之内，在灵恩教会里，很多人人人可以发预言，是一种人民性的、普遍性的、民主性的恩赐。哥，我在这些教会里这特会碰到的给我发预言的，有的时候说到我心里去的、鼓励了我的人，很多人都不是有名的人，他也没有预言什么大的预言。这种人人预言，就是说到底就是人人能学习听圣灵的声音，成为圣灵那个管道，在那个时候对我说话。我这个文中也举了一个例子，2014年我跟神发誓，我一定要祷告神医治我，并且圣灵充满我。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地方教会，也没有得到圣灵的充满，我也就寻求圣灵的充满。那到我每天出去祷告，每天中午的一两个小时祷告。我跟神说，我这是不得到答应，我就不放弃啊。可是到年底的时候，得了个下半年的绝望的消息，就是医生判定我们绝对不可能自然怀孕。后来又试管四五次的失败了，这个借卵也失败了，都是已经打到回谷底了。但是在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就常常问神说：“我说神啊，你到底听到我的祷告没有？”今天我在编辑一个我的论文的时候，又读到这段，我就是你听到我的祷告没有？你是亚伯拉罕的神呐、啊，这个称无为有，叫死人复活的，叫以撒从亚伯拉罕腹中诞生的神，你到底是在哪里？你听到我的神祷告了吗？常常那么祷告，祷告完了，向神呼吁啊，祷告啊，祷告很多之后也奉献啊，认罪啊，悔改啊，就特别与神亲近。那段时间很艰难的时间，但与神特别亲近。但神，我之前常常说希望神向我显现啊，就是说话，神也没打雷，也没刮风，也没有闪电，没有给我讲什么很大的话。所以到2016年的时候，参加这个先知特会的时候，就在聚会中，正在前面敬拜的人，忽然来了个女的，一听口音，我在英国待过，她是在英国人，英国人女的，她就是上帝，有话语要她给我，她说她看见我在祷告，她就感动，她上来就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她说曾经有某个时刻，你天天出去祷告。然后你问神说你是否倾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呢你说这个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你这个奉献是如此的真诚，这个如此的纯粹，这个阿爸天上帝天父对你十分的喜悦。当时呢我听了就很感动，就这个他是主持道的一个答复。他讲到我2014年的经历，他根本不认识我。他讲到2014年的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你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去这么求问神，其实神对你非常的喜悦，他悦纳你的祷告。”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之前小的预言。那我们在谈论这个预言恩赐的时候，跟谈论的旧约的不同的时候。就是福音派的人，特别比如我们地方教会的人，认为过去在旧约中是少数人做祭司，但是新约中却是人人做祭司。彼得如此讲了你们祭司的体系，地方教会人人伸言，你是把当着人人做祭司来侍奉人操练。但是同样呢，灵派一个先知性人物叫麦克·比克他就讲说，他说连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都提到两点，一点就是说过去是少数人，包括天主教的这种情形做祭司神职人员，但其实神的心意是人人做祭司。那同样 就是在旧约中是少数人做先知，而在新约中呢，神也是希望人人做先知，无论是临前十四章保罗讲人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和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一章二章啊，引用约珥书二章说的，到有一天圣灵要浇灌在所有属肉体的人身上，所有人，婢女也好，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到异象，甚至婢女都要这个受圣灵的浇灌，把预言，所以他那里都是预言的。他这个逻辑就是说，正如有些福音派的教会已经认识到，旧约是少数人做祭司，是个特殊的职分，但在新约中神是让人人做祭司。那同样先知性的恩赐也是在旧约中呢是少数人先知，在新约中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把神的事启示给我们，所以是人人可以做先知讲道。当然不是说人人都是有先知性的那个职分，像使徒一样使命先知，他是人人可以做先知讲道。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到，就是旧约和新约不同，比如说很多的先知像 Grant Cook 他都讲旧约是 visitation 的，访问式的，圣灵访问到你，领导你，你讲的话一个字也不会错，因为圣灵领导你，借着你的口说话而已，就像我们上次读的圣灵借着巴兰驴说话一样。
嗯，
那在新约中呢，他讲是 habitation 的，旧约是 visitation 的，访问式的，外面领导你，但新约是 habitation 的，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说话，他借着我们发预言。但因为我们从灵里得知神的感动，有的时候不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的时候灵里有一些感动之后，魂灵里又领悟不了，心思不明白。第三个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有可能又讲的是不完整，解释错误，表达错误。他这么解释，就是其实有些先知不是假预言，而是呢神的确给了他一个启示，但是他领悟错了，解释错了，叫 interpretation 错了。第三个应用错了，一个先知叫Chris Valentin， 比尔强盛那个伯特利教会的牧师，他举了一个例子，这我在论文中提到。他们说跑到一个教会里学习如何发预言，然后他们就给一个姊妹发预言，啊，发了一通预言了，有一个弟兄就发了个预言，说你穿这个黄色的衣服，然后就讲黄色代表什么代表什么，讲了一大堆，他讲了说你穿着黄色的衣服，那个女的就是痛哭倒地，神的话就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就解释这个故事，说等这个女的哭醒了，他们这些发育的人问他说为什么他这样哭，他说我来聚会之前呢，我就祷告神说，如果你要医治我这个有自闭症的孩子呢，你就给我一个印证，你就要有人对我说我穿着黄色的衣服。所以他就用这个话来解释说，那个发预言的人呢，第一句话发对了，就你穿着黄色的衣服，这就是神的预言。第二句话他解释黄色代表这个代表那个都解释错了，因为这个不是圣灵，就是他说的话。那就是说他得到一个启示，但呢，就这种发些预言的人往往得了一个启示，但他解释的解释错了，因为他不明白他神借着说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被神有的时候使用来说话只是一个渠道，我们心思不一定领悟，而且往往这个是我们渠道是对受者听的人是他懂的，而不是我们懂，如果我们牵强解释的话就错。但是我大概讲这个原则，就是说旧约先知和新约先知的区别就是 visitational 和 habitational。 你讲诗诗记中无论是参孙，那圣灵一临到那大有能力，但是圣灵并没有住在他里面，所以他里面的软弱 肉体的软弱和罪可能是比较多，但是在新约中，你像保罗、彼得他们也软弱，但是保罗也就经历说，我夸我的软弱，因为我软弱的时候就是基督的刚强在我里面刚强，就他是因为圣灵住在保罗里面，所以他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景。当然他引申到这里，他在跟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在这说话。我们一直讲罗马书的背景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和，在罗马城里有严重的种族冲突，导致哥劳丢年间让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然后这个百居拉雅居拉可能，然后就到了哥林多教会，在那里碰到了保罗。我一直猜测就是他们在那里一起支帐篷的时候，可能保罗听到罗马教会里面的各样的情形，外邦人和犹太人冲突的情形，教会里这个社会上的种族冲突会延伸到教会里面，教会里各样软弱的情形，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彼此不和的情形等等。所以他这本书一直在其实在劝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接纳，但是十五章他这里就明确的讲了，像你们彼此接纳。那犹太人就有一个 mindset， 就是一个思维，他就容易活在一种思维，就是 visitational， 就是访问式的那种思维里面， mindset 里面，容易活在律法里面。那当然呢，保罗的这个意思就是在新约里，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说神曾经访问过我们，与我们的先祖同在，与我们跟我们有外面律法，他还是什么住在我们里面，他是个 habitational， 他是内住式的。我不知道这里跟这里咱们有没有扯上来，有没有关系，就是他开始感觉他还是在讲跟犹太人在讲，说其实神已经接纳了外邦人。
嗯，宋弟兄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十二节这里大家说将来有耶西的根，那是这个地方应该指的是大卫还是指主耶稣啊？主耶稣是从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都要寄望于他。
对，
那耶稣基督不是只对外邦人吗？他只是说他是对所有的人。
但是这个是个一个矛盾的点，圣经旧约中是讲了The stamp of Jesse 嘛，也有翻成耶西的枝条的嘛。
嗯，
那这个我觉得在地方教会讲的是非常好，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他怎么讲啊？他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比作一棵大树，就好像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故事里不是有他有梦见个异梦的大树被砍了吗？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里面有一个梦，他骄傲的时候那个大树被砍了，他底下有一个铁圈撑着他的根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地方教会的解释是说，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呢就好像神栽培的一棵树一样，它的根呢是扎在神里面，就是扎在基督里面。因为我前一段讲过一个经文，就说保罗说我们只有因为神就是父，万有都是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万有都是接着我们也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创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就整个耶稣基督在成为肉身之前，在旧约中也讲了他是公师，就是神造天地的时候他是欢悦的公师，他是工匠，他是万有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造的。我还不完全理解这句话，就是父是万有都是本与父，但是呢万有都是借着主创造出来，借着主耶稣创造出来，好像主耶稣就是个第一个月饼也好，说这个月饼模子也好，这个举例子不太，都这种三一神的例子 都不会准确，因为我们理解有限。就好像比如说神造了一个月亮，主耶稣是这个月饼，主耶稣这个月饼的模子，我们是按照他这个模子形象一同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他这是万有都是本于他，并借着他造的，这是圣经明说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扎根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根是基督，以色列的根呢也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问那些挑战他的人说，你们怎么看，为什么大卫，明明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里在灵里却说，我主对我主说，这等到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就是神对我主说，就是说天父对主耶稣基督说，这等仇敌做你的脚凳。主耶稣对他的问题是问中之问，就是说为什么明明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大卫却称主耶稣基督为主，这里跟这里也是一样。主耶稣自然是以色列人这个树上的一个枝条，是耶西的枝条。耶西就是这个耶西这个树上，你像一个比如这个以色列族谱是一个树一样，一直开叉一直开叉，它是这样一个树，它是耶西，主耶稣是耶西的一个枝条，但是主耶稣又是耶西的根。但是我们在地方教会打完背讲的时候，他们特别把这个孽，耶西的孽生出来，那孽这个字就好像一个不字一样，对不对？就是那个树根 stem jesse， 就是树根，中文是孽。他们说这个孽字呢像不字一样，就好像个树字木字却把那个头砍了，就是木字下面应该就是没有不，就是那个木字没有那个头，他就讲了这种情形。那地方教会的教导就是他说这个比喻，我讲的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就好像神栽培这个树一样，一直长得枝叶繁茂，但有一天呢这些枝叶啊就好像葡萄树一样，或者说苹果树一样，它光长着叶子了，不结果子，像无花果树一样不结果子了。所以神呢就会修剪他们，就允许环境和灾难临到以色列人，就把这个树啊剪去很多枝子，但是它根却留着。所以因此在这个根，就是个孽上，像那个布子一样，那个孽上就会生出新的苗来，这个苗就是基督。换句话说，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大树，神对他们历来有很多的管教和治理和修剪，但是呢却没有去保留他们的根。为什么？是因为有一天要在根上举出来一个苗，圣经中也讲了耶稣基督是个苗，就是这个苗呢就是这个新的枝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这说他就是这个讲以赛亚这个预言这样讲，耶稣的根那兴起来要治理万邦的，外邦人要寄望于他。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罗马九章十一节讲那个价值的故事，他这个根，他这个生出来这个新苗，他是出于神的，但这个树本身是保罗举的是橄榄树也好，我们是野橄榄枝子也好，但是这个主耶稣就是这个新的枝子，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嫁接在一个枝子上来。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说，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能以成为一，他们得以在基督里面借着一位圣灵进前到父神面前。就是我给你看一看那个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就给讲了这句话。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他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是说当借着主耶稣在基督人十字架受苦，你看这个是他这里以弗所书二章这些经文啊，完全是这个 这个罗马书十五章这里的注解或者说是解释也好，我把它标黄了，标黑了，你看看，他你看这里他是以弗所书，他对以弗所教会讲，他说你们应该纪念呀、啊，就是指以弗所教会是外邦人，所以这里是他对外邦人说的话，他说你们要纪念你们从前就是外邦人，肉身上，你是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因为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的，所以呢，你们在基督以外是和以色列的国民隔绝。在应许的诸约上，就好像九章讲的，应许是给列祖的，就是给犹太人的。我们是没有神的，或者是我们还不是神的选民的，在世上指望没有神的。看，这是怎么讲？但是呢，十三节二章十三节就讲，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刚才的那个苗里，他那个苗是出于神栽培的以色列这个橄榄树。但是以色列这个橄榄树是无话可说，到一个程度不结果子，所以天父就把它修剪了，然后让主耶稣这个枝子从上面生出来。主耶稣这个枝子生出来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的，它也是为了外邦人，是为了全人类的救恩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这个枝子其实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嫁接的这个交接口。所以他十三节二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这从前远离的人靠着基督的血就得亲近了，因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这里是关键，将两下做成一个，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又是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仇恨这隔断的墙拆毁了，在他肉体里废掉了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他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借着这十字架是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又来传和平为福音给你们这远离的人，又传和平为福音给那相近的人，因为借着他，这是我要讲的经文，我常常祷告的经文，借着他，就主耶稣基督，我们两下是哪两下？犹太人外邦人在一个灵里，我们是一位灵力，得以进到父神面前。我每天早上用这个经文祷告，就是我们现在借着主耶稣十字架已经与犹太人和好了。我不是主要祷告这个与犹太人和好，我不是主要祷告这个，我是主要祷告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开门了，开路了，所以我今天可以在一个灵力，在这个灵力的交通里，圣灵的交通里，我可以进前到父神面前。所以他这个就是以弗所书讲到罗马书十五章这种情形。那我常常举例子，我就举的，当然这个是不是通俗明白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常常以前老举这个例子，就主耶稣基督从这个苗里诞生呢，就好像我们现在装 Verizon 呢，装这个有线网络，它这个苗就是那个有线网接进来，然后呢他这两下他等到架接到这里之后，圣经还有一个讲那个末后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这就是说到主耶稣能够在圣灵里像成了 router， 成了这个发射无线信号的，我们家这个网络都被无线信号辐射，他就是外邦人也就能，犹太人是这个有线网接进来，为要产生这个基督，就是 router 能接进来，但这个 router 又可以接有线的，又可以接无线的。我不知道薇薇姐，我刚才讲那个，有没有办法？
我明白了，对，就是说，
我看看剩下十一张，
两下合为一下，就是说都是现在都是在，主耶稣。读的在灵里头都是相通的，就是一家人了，相当于是，因为，
你看我把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那个一节找出来，不知道你能看到吗？
看到了。
从耶西的孽，据说这个字念孽啊，我不知道念对了没有，就像肚子一样，这是圣经中一个奇怪的字。必发嫩条， 从它根。
刚说这是个墩，树墩的墩字。
对，有人念墩，有人念孽。
哦。
对，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讲，他们有人说念孽，也有人念的墩。
我看的也是步子。
对。墩也是对，它其实是树墩，树墩的意思。
嗯。
就是这个树墩上，必发嫩条，从那根的生的枝子上，必结果实。就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呀，就好像个树一样，虽然外面被砍伐倒了，但它的根的生命仍然在。
嗯，
用做一个比喻也好，就好像罗马九章十一章的比喻哈，就是神为什么暂时起灭以色列人呢？这里是奥秘的地方，不要外邦人数满了，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因为在基督里，像以弗所书二章讲的，因为在基督里，耶稣里，现在是一个新人呢。这个新人就是新的大树。但是如果很多犹太人的观念转不过来的话，他就不能，他就是暂时住在这个树之外。
嗯。
所以保罗不是讲了吗？有一天你们的野枝子，我们是野橄榄枝子，神都能把我们嫁接的基督，借着基督嫁接在这个里面。这些犹太人被砍下去了，暂时放弃了。难道他们是真橄榄树，他们不能再嫁接回来吗？他们也可以再嫁接回来。所以犹太人他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仇恨已经除去了，我们是一个新人。如果你像犹太的基督徒，一旦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新人，他自然就嫁接回来了，我们就在基督里是一了。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讲，到十一章十节，你看耶西的根立作众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有荣耀。这是十一章十节也讲的他的根。我们要讲每次读经应该对我们今天呢有所说话引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什么心里有什么疑问。我最近感觉最近这些网上的信息太多了，虚假的信息太多，我们怎么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所引领？
我刚才也有这个感动，我是觉得该 我读这一篇的时候就想到，因为保罗肯定是听到了在罗马城内这个外邦的信徒和以色列的信徒之间的这个冲突，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光景也存在，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的社会还是分裂的很严重的，我觉得也是不能说一样吧，但是可能也有类似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还是蛮有关系的。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对我们的功课，要做的功课可能也是当时保罗可能讲对于在罗马城里的这些基督徒想说的话，可能也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借鉴的地方。所以说他这一根，我觉得他整个篇幅从这罗马书从开始到后面的篇幅还是在讲给大家启示一个人国度的眼光。所以说他可能没有去说具体的说那个城邦里面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基督徒的他们的立场，也没有去说外邦人的立场，他讲的都是主的立场。所以说我感动是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立场，但是可能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去寻求主，看到主的这个国度的眼光，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就不会被干跌，不会被局限。但是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或者是听到圣灵的声音在魂里面却不能很好的去理解。所以这个可能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现在的观点就比较我自己也比较那个，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就是比较软弱的地方，就可能不能很好听到神的声音，不能跟这个神的关系比较亲近。 尤其是我们在读了大卫的这个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感觉大卫犯了好多错误，挺严重的错误，但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个孩子，他的内心就是犯了错误之后，他内心就能够很快的有这个感动，知道犯错了，又能够很快的和神沟通，不管是最后有惩罚也好，有什么也好，但是他跟神这沟通的渠道是非常通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里面就我们就是可能通过今天的读经，可能能够知道这个神的一些这个亮光，但更多的是还是我们灵里面要有跟神有更多的沟通。
Amen。
就是我们不能就像宋姐他们这样能够更多的听到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平时思虑的东西是其他的东西被遮住了，还是说都有吧？可能还是说我，比方说我们就是没有操练。
我如果说你像你这样鼓励我的，我听到圣灵的声音呢，我们就没问题了。我很多时候也听到圣灵的声音，或者说还不够。你看每个人程度都不同，你说你今天比国前做剧有进步，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都还不够听到圣灵的声音。
嗯，
神到这个时代在做什么？如果你是就是这几天我在寻求的，也在考虑的，就是世界上信息太多了，那我也有负担，就是说那到底在华人世界里有没有先知性恩赐的说话，有没有真的能把神的心意说出来，跟很多人有引领，因为很多人都在那传这个信息，传那个信息都是飘来飘去的，有很多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又被很多的谣言或者说个人或者不确定的信息在那冲动，甚至它影响到我家里的人或者我身边的人，所以我就在求问主，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最神亲近的人，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啊。
对，
圣灵就我今天开始讲了，圣灵人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圣灵他过去是借着先知说话，如今借着子说话，但是子又住在我们里面，子就是那灵嘛，子住在我们里面，应该给我明确的引领，我们基督徒不是每个人，至少应该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一些人能够清楚的听到神的声音，虽然说你说出来开始没人信，但是你慢慢说出来，你要能建立一个权威的声音，能给很多人在迷雾中，不是说证明你是先知，你有恩赐，不是这个动机，而是说真的很多人需要引领，很多人不清楚。
嗯，
你说基督徒信主，基督徒可以祷，很多人还没信主，他根本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我也是最近很有负担，也需要加强祷告，要多寻求圣灵的声音，到底神在这个时代他是在做什么？他与列国，他与中国和美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是否会面临冲突，中国和美国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前途和未来，这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之间的矛盾，那我们现在在美国有种族之间的矛盾，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要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的矛盾，爱神的人和不爱神的人之间的矛盾，有很多很多的矛盾，错综复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就我们就今天来讲这章里到底我们有什么新鲜的说话能让我们听到神的声音，就这章十五章里面你们有什么感动吗？我们每个人操练一下，这也是学习先知性的预言或者说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祷告一下有什么感动分享出来，或许就是圣灵的说话。每人都可以操练一下，你的感动是什么？这一章对当前的可以应用，但如何应用到现在，对吧？你可以再进一步，如何应用到现在？我问一个问题，那个十五章二十三节在讲了，如今在这一带地方无物可传，我多年来一直想往，但我去西班牙的时候可以从哪里经过？保罗去过西班牙没有？
好像没。
他人生的最后去过西班牙吗？还是没去过就殉道了？你看这网上都有，白都知道。 保罗传福音带过西班牙吗？好像没有是吧？
嗯，是说要去，但是
行程里没有写到西班牙。
但是去过，去到最后去到罗马。
对。
对。
所以他去到罗马，就他去到罗马，他这希望的是说，他本身他这封信是在哥林多写，他要去耶路撒冷去。但是有人预言说耶路撒冷他会被捆绑，他也不知道在耶路撒冷能不能活着来到罗马。所以我猜测说这是他写罗马信的原因，因为他不知道能不能到罗马，因为主也多次阻止了他。但是后来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主向他显现，站在身边对他说，你如何刚强的在耶路撒冷对我做了见证，见证你也到盖撒面前给我做见证。就是那个时候，后来就写完罗马书信之后，离开哥伦多教会，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神在启示他会到罗马，但可能他到了罗马就住了监狱，后来可能被释放，这后来圣经或者传说中讲了都没有记载了，可能他被释放了之后又被关起来，就在罗马殉道了，他可能就没有到西班牙去。我之所以讲这个经文，就是说你看连保罗这样的人，那应该与神比较亲近的人，对吧？
嗯。
但是对他来讲，他都不能确定他一定是不是去得了罗马，而且呢他也虽然盼望去西班牙，经过罗马去，网上有人说他希望罗马教会支持他去西班牙或者怎么样，那他也没有去成。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听神的声音，可是有的时候连保罗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他也不确定了，他也是活在一种不确定情形下。就是我们现在说要听神的声音，那很多先知说听到神的圣灵的声音，特朗普会连任啊，或者说还有什么什么事情，但是我听他们讲起来，他们很多人也是不是说什么事都百分之百都清楚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先知的话这是预言的话，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局部的，预言的也是局部的。所以我们就是听神的声音，就是我们现在与神亲近，像保罗一样，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但你也不会有全部的图画。所以因此我们还是活在一种光景中，就是说一部分清楚，一部分又不清楚的情形中。所以他在这种情形下，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你不能说我们一点没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呢也有很多东西你不清楚，因为神没有告诉你。我在聚会前我说我有一件事情寻求主的引领，主一直没有回复，就是说根据个人的经历，就是说有的时候主没回复你，一种可能是他默许，他许可你去做，他没有说 no， 但另一种情形下说神没有回复你，他也是没有许可你，他是让你等候。所以我就在那种情形下就等候，哎，等候等候，我希望有些工作上什么环境上有些变动，但是神没有跟我说 yes。我也在祷告中知道这不是神说默许，而是神说等候。等候了一段时间之后，哎，怎么发生了一个这个新冠疫情嘛？所以发生了这个事情呢，你就在家里上班嘛，也不需要去单位，所以呢神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之前祷告说这个师父在局上班呢，这些事情啊神都没有答复，但是其实神的环境也显明了，环境答复了。
哦，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完全清楚。
嗯，
在这种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看看这个，好像保罗在讲的就是，如果刚强的人担当软弱的人呢，叫邻舍喜悦啊。是他得益处被建造啊，以讲基督自己的这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啊，辱骂真是辱骂的落在身上啊。四节特别说，从前写的就圣经上这记载的东西， 包括旧约呢，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使我们借着忍耐，并借着经书的鼓励，可以得着盼望。这是我的一点点感动啊，就是在我们生活这种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其实神叫我们在里面扎根，就像那个叶系的根一样，能够扎根在深处，然后呢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借着忍耐，忍耐生老练什么，老练生敬虔，敬虔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蒙羞。借着这不确定的环境，有的时候神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引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人知道新冠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对不对？
对，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借着忍耐，并得着经书的鼓励，就是从前所写的，神在旧约中或新约中他做事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当神的选民，就士师记也好，被放在或者出埃及记也好，被放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前夕，因为现在就是神要出埃及，在中国，在美国要带审判邪灵和掌黑掌权的黑暗的势力，所以在这种审判中，黑暗就会临到全地。但是在这种审判中，其实呢，就是过红海，马上就要开出一条路出来。就在这种黑暗笼罩的情形下，我们甚至看不到马上的拯救的情况下，其实我是我们最好的时候，操练我们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和对神性情的认识，能够生出忍耐，并借着经书的鼓励得到盼望的时候。所以我最近觉得，就是我感动的是一个盼望词，就是太多的负面的信息了啊！听这个人讲啊，世界大战啊，那个人说要这样，那个人说要这个人不行了，那个人说这个不行了，那个不行，到处都是消极的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眼目应该聚焦于这个神在历史里面到底怎么做事的。他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红海，他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他今天还是会照样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政治的混乱啊，左派的攻击啊，病毒的袭击啊，这些各种各样的神。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十五章五节，这一周我都在唱这个以前弟兄章，十五章五节六节，就是说但愿那个赐忍耐与鼓励的神，真的是能叫着我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什么才能相同的事呢？你思念肉体的事自然不能相同，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属灵的事，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基督徒们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换句话说，这个环境就是神用来让教会合一的，对付教会的。美国的问题，他们这个雷克强大讲，他说他定罪这个美国堕胎的问题，神就直接挑战他，他说美国社会中堕胎的问题只不过是教会里属灵堕胎的外在的彰显，所以说社会上的问题只不过是教会的问题的彰显。他神就对雷克强大说，他说教会我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基督身上都是神亿万年前按照他一个美好的愿望创造的，就是神给教会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呼召或盼望，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些微小的感动一塔连的埋藏起来了，我们每很多人把神给我们属灵的梦想，属灵的婴儿，无论是一个执事也好，无论是个呼召也好，无论是让你的奉献也好，爱心也好，各种各样的神给你的渴慕，给你的善功，你把它属灵的堕胎了。好多基督徒为了属世的生活生存，把跟神给的属灵的呼召 给杀死了。因为很多的人活在世界上，活在肉体之中，因此教会作为像个属灵的以色列人，才被神放在仇敌的手中。今天的仇敌可能不是非利士人，今天的仇敌可能是同性恋，可能是左派，可能是全球化分子等等等等。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仇敌，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教会失败了。神历代历史以来都是把我们神的选民放在仇敌身中，借着仇敌的手管教，所以我们就说容易看错的眼睛，认为我们的仇敌是左派，是同性恋者，是这些反对神的人，不是。就好像神把以色列人放在腓力士人之手中对付一样，是因为我们教会美国教会堕落之后，神才把我们放在这些现代的属灵的腓力士人手中的对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或者我们在基督徒内，我们一定要属灵上沉淀下来，问问神说，我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在于神自己，在于我们悔改回转向神。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感动。我现在太忙了，我觉得我从忙过这段时间，我就开始录音啊，把我一些天堂异梦啊，把一些圣灵感动给我的灵出来。我希望的一个感动就是说，在这种纷繁复杂错综复杂的情形之中，我希望真能说出个声音，不是说说出gloom and groom， 就是说啊，审判啊，来人啊，地震啊，灾难啊，世界灭亡啊，世界大战啊，讲这些东西，不是说外面没有灾难，而是说在这种环境之中，我们怎么看到神的手，怎么看神的恩典，神历世历代他如何做工的方法，神历世历代他怎么拯救基甸，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他今天如何还是要拯救我？因为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没有变的。只要我们悔改转向他，我们扎根在他里面，他就会在这个根上就生出这个苗来，从我们身上生出这个盼望来。这个基督这个苗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外邦人的盼望，就是以色列人被对付到一个地步，流浪世界各地，好像都是已经不行了，都掳到埃及，掳到外邦，挖的人都70年了，但是神还保留他的根，在这根上就产生出基督出来，它就成了我们的盼望。那我们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得到盼望，
你们
然后到16到这个还有一个经文，我也是在这个也是来唱的，就是13节，他说但愿的赐盼望的神，他就这一章特别提盼望。保罗他也是很多事情不清楚的，没有说保罗就因为神的仆人就啥都知道了，没有的，他有很确定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神的心意，不完全知道，就是说失去盼望。但愿他盼望的神，因信将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是你们靠圣灵的能力充盈满意的有盼望。你看，这神是赐盼望的神，我们一定要信。信心是什么？就彼得说的，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就好像那个利百家一样，人家老仆人到那儿问他说：“你去不去？”都没见过以撒，他说：“我去。”这个是个预表，就是我们很多人没见过基督，没见过主，但是确实爱他。这就是因信生出来的。彼得讲了，比金子胜过火的试炼还要宝贵的信心，都在试炼出来。就是现在的环境的难处，就是彼得讲的，就是试炼的信心。因为他现在你都神都告诉你都知道了，都知道特朗普，我现在老讲特朗普1月2号当选了，我们将来也没问题。他跟都很明朗了，不就完了吗？他为什么不明朗？好多人就提了，好多人相信先知的预言，说啊怎么急啊，怎么神的不显明，特朗普不做事，这些坏人怎么在闹啊？好，就今天那个朱莉安妮有这个大律师有得新冠了，等等这样的情形，他都不明朗。不明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试炼，试炼中就是我们要信心，相信神一定会做事，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因为相信神对美国还没有完。不是，我不是在讲，不是说我们参与政治，不是， 而是神希望美国还继续成为福音的管道，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我们不是在谈论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因着信然后生出一切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充盈满意的有盼望。真的要有盼望。那个我老讲的开的客人，他说神告诉他celebrate, eat the cake。这个都是涉及到特朗普这些事情，他们都支持特朗普。那我也支持，我在讲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嗯。
因为政治人物都是，这个政治是很复杂的，因为很多人也都不洁净。
嗯。
所以我个人的感动就是说，什么时候新冠已经出来完全结束，人下一步是怎么样，工作单位是怎么样，是到底谁最后当选了，上台之后会有什么，国家之间有没有什么冲突啊、征战啊，这些中美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我们可能很多人除非神明确启示我们，很多时候神也没有不会完全告诉你。所以在这种试炼中，我们就应该扎根在基督里面，从基督里面生发出这个盼望的苗，让我们不管环境中怎么样，我们是出于不是，就是很多人就是痛苦就在没看到神的作为，但是神告诉我们要像摩西一样认识神的法则，知道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让神的盼望充满我们，因信活在个喜乐平安里，这是我尽量操练。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但是我尽量操练一个满了对神的盼望，满了信心，满了喜乐平安，满了圣灵充满，满了圣灵充满能力，那最后充盈满意的有盼望。
阿门。
你们还交通吗？可以补充补充。
没有了。我觉得这盼望说的非常好，感谢主。
我们天父啊，谢谢你，你是赐盼望的神。
阿门。
借着这些圣经，我们读的旧约新约，我们认识到你的法则，就好像摩西认识到你的法则，你是蛮有爱和怜悯的神。你允许一切的环境临到我们，是让我们借着这些环境转向你，扎根在你里面，生发出对你的信心，认识你的自己，爱神爱人。因为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信心生盼望，信心生老练，老练生信心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蒙羞。让我们因信被神的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还不光喜乐，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我们满了神的平安。不仅让我们靠着圣灵能力充盈满意的有盼望。我们为我们这几个人祷告，这几个家庭祷告。我们也为我们小排里的弟兄姊妹没有参加聚会的人祷告，为我们身边的家人和很多的基督徒祷告。好多人是满了忧虑，而我们的安息在你里面，因为得胜是在归回安息，得救是在平静信靠。让我们回归在主里，因为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让我们活在神的信靠里、信心里，才是得胜的路。
阿门。
阿门。让我们满了盼望。
阿门。
阿门。
是主耶稣。
阿门。
哦，你哇，主啊，你是那赐盼望的神。
对。
哦，感谢你向我们扬脸，赐我们一切平安和喜乐。我也就将一切平安和喜乐能够充满弟兄姊妹。
让
大家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人充盈满意的有盼望。哦，一切都因为应着对神的信。哦，让大家都能够内心远离焦躁，远离肉体。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
阿门。
对，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 保守我们这个小牌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主要我们与你的管道能接通，你祝福我们，倾倒祝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也倾倒祝福给我们的孩子们，
对，
给我们的亲人，主要我们，你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救恩已经成就了，然而我们常常没有领受，没有将我们的悔改就是归向你，就是我们回转归向你，与你有结通，我们就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上，我们是你蒙你蒙你救赎，蒙你拣选，蒙你宝血赎重价赎回的。我们现在是要晓得我们的身份是神国神家里的人，我们在并且你将圣灵赐在我们心中，主啊，我们愿你时常将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与你连接，领受你的恩典，然后我们就活在你诸般的祝福当中，你诸般的喜乐平安当中，主啊，愿你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怀抱在你，时刻的向我们仰脸，时刻的牵拉着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偏左偏右，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外界环境和自身肉体的环境里面，主要我们的灵里是与你连接的交通的，主要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要我们求你时常眷顾我们，时常将祝福倾倒给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对，
阿门，
阿门。好，但愿那赐盼望的神允许将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你们上圣人能力充盈满意的有盼望，
阿
们
阿们，
晚安，
好，晚安，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